一个富家子弟要来跟他学，啊，那么进来之后，他叫他弹一曲听听，他一曲弹了之后，他说我不教你，啊，他说为什么呢？我的费用可以加10倍给你，他说你加100倍我也不教你。你从前那个弹这个那个老师不是一个名手，教你指法乱，现在再要教你的时候，重新改正过来的不容易。他要教的人就从来没学过的，再笨的人也能教，啊，你从前没学过，啊，那么这个简单比喻，这是名师，所以他选择学生，啊，也不是随随便便的。那个老师要指导一个学生，对于那个学生要不了解的话，诸位想想怎么指导法，那无从指导起啊。啊，我以前跟着这些老师，跟一个老师就要把自己全部的履历表都要报告上去，什么履历表呢？啊，过去看过哪些书，听过哪些人讲演的东西，全部都要报告。为什么呢？让他晓得这个头脑里头啊有哪些地方不对劲的地方，他可以给我修正，而且还要诚心诚意接受他，啊，才行啊，完全听他纠正，这样才可以。啊，好在我学佛了，相当的单纯。啊，只有两个老师教的。啊，头一个老师就是张家大师，他教我3年。啊，第二个老师就是台中的李老师，教我10年。啊。不是这里也听那里也听，那老师早就把我开除掉了。啊，这就是说的时候，我这个年龄啊，在这个末法时期复播的时候，哎，还能沾一点师承的边，啊，还能沾到这点边，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老师教给我，我是完全依教奉行，啊，所以老师教我不吃力。为什么呢？给我说什么我就照做，啊，我所看的书要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准看着看，不准看就放在一边不看，啊，换句话就是老师对于你这个学习整个的他清清楚楚，这样才能指导啊。你说今天做一个老师如何能要求学生这么做法呢？啊，如果这样要求学生，老师太霸道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天下善知识多的是，我去找别人去，这没办法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自己一天到晚吸收这个邪知邪见，什么人能够来给我们指导？啊，邪见深呐，我们对于老师不尊重啊，啊，所以自己求学的时候不容易有心得，不容易有成就。啊，到你自己成就之后，你才晓得老师恩德之厚。啊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老师的地位跟父母一样，啊，老师过去了，殉丧3年，没有丧服而已，啊，老师的子女跟自己亲兄弟一样，啊，有生之年 都要照顾到啊，诸位去多多理解，过去的师道了不起啊，现在这个教育之所以失败，原因在哪里？老师没人瞧得起，你一个月收入几个抽铜钱嘛？今天社会上评价就是看你有多少钞票就完了，从前不是这样，从前老师的地位最高啊，无论在什么大庭广阔之下的时候，只要你是教书的身份，首席就是你做的啊，其他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财富也不行，也得做你下的，师道最为尊重啊。皇帝接见老师不敢奔面啊，皇帝对待别人坐北朝南呐、啊，大位子上啊，老师来了，这不能这样接见啊！皇帝要站在东面，西面接见老师，老师是西宾啊，西喜啊，这尊师重道。帝王本身尊师重道，底下哪一个不尊师重道？啊，所以人从前那个教书虽然穷。啊，穷的吃饭都很困难了，他教书有路，他在社会上大众这么样推崇他啊。今天教书很悲哀呀、啊，社会上没人瞧得起的啊，所以那个教书的人啊，我也在学校里也教过几年啊，就是教授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笑笑。我们不过就是混薪水而已、啊、每个月薪水袋拉了就行了啊，学生嘛就是混个毕业就行了啊，彼此两个方便，学校这边给薪水，那边分数打满了毕业去吧，是你将来成就不成就我们也开不负责任，干的这个啊，所以方先生说的话很有味道啊，那是什么行列啊？叫误人子弟的行列，是误人子弟的行列。就说真心话啊，他在台大博士班教授的时候，我也去旁听过两次啊。他那句说话很不客气啊，你们博士班马上毕业，方帽子戴着了，肚子一肚子草包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啊，这个末法因素不是偶然的啊，推究其原因也是相当的复杂了啊，但虽然是末法，虽然众生邪见转身，你真正求道啊，并不是求不到，可见的还是事在人为呀、啊。我们真正想求学，诸位想想，哪一个有学问的这个好老师不想传两个学生呢？个个人都想教啊。问题就是学生到哪里去找去呢？啊，总不能说我有学问，我有本事啊，我来传给你好不好？来给你商量商量，这不行啊！学字无数的求学啊，那《礼记》里面讲的很好，“知文来学，未闻往教”啊。啊，现在家庭教师到人家里去教，家里去教学生当然瞧不起了。这个老师，我叫他就来了，我今天头痛不高兴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今天课不上了。这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这师道的尊严哪去了？啊，世法里头师道啊，败坏到如此地步， 佛法里面呢也不例外，啊，也是败坏败坏到啊无以复加了，啊，所以佛法这么好的东西，今天在社会上不能普遍弘扬，啊，师资没有啊，缺乏师资啊。几个人肯发心，啊，立定了志愿，把这一门学问发扬光大，几个人肯干？啊，干这个事情的舍生命啊，来维护佛法了。即绝修，普度众生，啊，这是非常神圣的事业，啊，又有几个人能体会得到？啊，继往开来的事业，在从前出家人在社会上有很崇高的地位，啊，那是什么？出家人有学问，有道德，有能力，啊，从前考进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考啊，啊，高考及格，相当于进士。高考第一名的就是从前的状元呐，啊。可是，国家啊，每一次考进士取的名额。有好几辈人，要取好几辈人，可是每一年考这个出家人呢，只有几十个人，差不多名额只有进士的十分之一，而考的时候不但要考世间这个学术，啊，那个换句话那些科目跟那考进士相同的，除这个之外还要考佛经，所以他在社会上受人尊敬。你们世间那些所念的东西我都念过，我念这些东西你们还没念过，啊，这些学者啊，那些这个王公大臣见了他当然不能不佩服，为什么？你学的东西比我多啊，所以处处值得向你请教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这个制度是清朝顺治皇帝给废掉的啊。这个诸位看印光大师文钞，印光大师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是说了很多啊，指责这个顺治皇帝之不当啊，犯下了大错误。可是顺治皇帝当年废除这个制度是好心，并不是恶心，啊，他做了皇帝了，他有钱了，出家是好事情，为什么要限制人呢？啊，当年那个出家真正不容易啊，比考进士难得多啊，啊，为什么这样子要限制人？所以他就把它废除了，不必考试，只要谁愿意出家都可以出家。好了，这个佛门才来良莠不齐了啊。 甚至于在社会上做恶毒端的人，他这个罪重了啊，外面通缉他了，他也跑到佛门去剃个头出了家了。那么以至于到今天啊，佛门这个知识水准越来越低啊，那么社会怎么能够尊重你？如果保持从前那个制度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出家人地位就不相同了啊。你比如今天的时候，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牧师比我们出家人地位都高啊，社会上见到他们都很尊敬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学问啊，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啊。而我们出家人里面的时候，诸位去调查调查，几个大学毕业的啊，大多数国民小学毕业的，初中毕业都算不错了啊。这样的程度如何能叫社会尊重啊？所以今天政府不护持佛教，让你自生自灭，佛教本身有责任啊，不能怪政府啊。我今天要做总统，我也是叫你们自生自灭啊，没有办法嘛啊，就你们太差了嘛，提也提不起来吧。政府总不能下个命令，你们大专学生去出家去，这个办不到的事情，那这个宪法上也不许可的啊。那么好，佛教里面欢迎大专学生出家，好，大专学生出家到寺庙里了，天天就赶经忏做佛事，那又不是你自己心愿，搞个几天的时候又还俗去了。有啊，有出家的出家没几天还俗去了啊，不像从前的。那从前寺庙真正有道有学，有道风有学风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人高级知识分子说他乐意到这个里面来啊，他到这个里面来是一种享受啊。那么今天就出家这知识分子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受苦来受难啊，那真是佛经里面讲的无疑的苦行啊，毫无利益的苦行，这受他干什么？不如将你的才华将你的智慧贡献给社会。我们可悲到这个程度啊！啊，这些情形要不了解，诸位想想我们怎么个挽救法啊。今天这个佛法里讲因缘啊，一切是可遇不可求啊，真正发道心啊，通达一切法啊，知道这个法门之可贵，下定决心再修行啊。我当年学佛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方先生的启示啊，以后我再看看佛经。我在没有接触佛法以前，我给诸位说，我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，哪个人瞧不起啊。我在我那个机关里头有名的啊，阶级很低，大官大将见到我都害怕啊。你那个地位我没看在眼里头啊。啊，那什么呢？看得多啊，一天到晚在看书，看得多啊。啊，什么书都看，哪一方面知识都有。啊，那个时候尤其喜欢哲学，啊， 自己写了几篇论文的时候，人家胡造谣言，骗我，那是讨好啊，是啊，这我叫徐子啊，你想想看，我可以跟朱子并列了，这是啊，在那个时候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狂啊。结果一看佛经啊，哇，我所想的那些东西佛经都有，佛所想的是我连做梦都没想到，这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怎么有话说啊。这其他的书的时候都可以跟他较量一下啊，这碰到佛经那没办法了，无可奈何了啊。是相信放心讲的话没错那么以后修行确实有价值，发心弘扬这个东西啊，出家是干这个的。我出家没有给人念过经啊，我那是在灵鹫寺，灵鹫寺有金蝉佛寺少了人啊，就来抓我，我就给他提个条件啊，我叫我念经可以啊，有个条件，他什么条件呢？不要钱。我说这个超度死人这是义务嘛，应尽的义务嘛，不可以收钱。哎，我就去，不收钱那我们念来干什么？我说你要收钱不行，收钱这个买卖事情我可以不卖。所以我是一堂佛寺也没收过。为什么我出家的本意就不是来干这个的吗？啊，如果为生活，我在社会上讨生活还有这个能力，还不至于挨饿了。我出家主要就是要念书啊。过去工作一天有八个钟点工作，顶多一个钟点，这一天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出来读书。啊，这一出家了就又当学生了。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啊，那么一天念八个钟点书，这个多舒服啊。诸位也晓得，你们现在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是黄金时代啊。将来毕了业了再想念书，那只有出家了，是吧？出家还可以做学生，只有出家了，读一辈子书啊。这是落思啊，嗨，读书是最落的事情，尤其读圣贤书啊，成天跟圣贤做朋友，上有古人下有来者啊，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都不够资格做朋友，要跟他远离，跟圣人做朋友啊，真正是落思。那么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志向啊。这就是目前这个环境，我们要把它认清啊。这是魔强法弱，何为魔呢？魔是智魔啊，经典上这个魔字啊是梁武帝造的啊，这是后期的啊。诸位要看这个早期翻的经啊，魔不是这个魔啊，底下是个石头啊，是折磨之魔。那么梁武帝这个折磨太苦了，就像那个魔鬼一样，所以他就把它改了，那石头改成个鬼子啊。这个字是梁武帝造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魔强要懂得这个字的本意啊，种种烦恼邪见的折磨啊，使我们心不能入定啊，使我们呢不能够安心地修道啊，就是总是有种种的障碍啊。这是说的是这个啊，法弱，法哪里会弱呢？求法之心很薄弱，很薄弱啊，求法的心很薄弱，修法的心很薄弱，主要懂得这个 魔在哪里呢？魔也是自己啊，外面的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啊。你们八大人就这样讲过了啊，四类的魔，你看看五阴魔不是外面的，色受想行识这里面的呀。烦恼魔啊，佛法里面讲26个烦恼也是里面的呀。四魔还是自己的，外面只占四分之一，而且里面魔要是不发生作用啊，外头魔不能产生力量，内有魔，外面那个魔才能勾结啊，里应外合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所以只要内里头没有魔，天魔外道也要无能为力啊。这个是得认清楚，魔强啊，自心的无阴魔、烦恼魔的力量太强了。求法的心、修法的心太薄弱了啊，多冤害是内外都有啊，障道的因缘呐，现在真是达到了极点呐啊。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，各位自己去看。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灭除令瓦碎，浊在心，殃在身，不须冤诉根由人啊。听到如来的顿法，顿法是佛法里面的了义法，是佛法里面的究竟法啊。这个魔王看到你干这些事情了，总想尽方法来障碍你啊，来阻止你啊。那么这个四句是说的外面的境界啊，外面境界有这么大啊。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，了解之后你真正发心去修学，外面的环境你才能够克服它啊。你要知道这个障碍阻力之大，佛祖已经说过了啊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。只要你是提倡正法、修学正法、弘扬正法，麻烦总是免不了的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假设你去住在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大家人都搞明文立扬，都不修道，你一个人要修道，诸位想想你能住吗？他就一定把你挤出去。为什么呢？物以类聚啊，你给他不同类啊。哦，你天天在研究经，他说你一个人清高，你搞什么哦，叫这信徒到这来看到，对你尊敬，对我们都瞧不起啊！你赶紧走吧！啊，所以真正修道的人呢，你找个地方住都不容易，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困难。啊，这个是在今天事实是如此啊！啊，再找一个是同山道友去聊个天的时候也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大家之见跟你不一样。所以你要能够耐寂寞啊！你那些知见，你那些方法，没有人赞成你的啊！要能够耐寂寞 那么这是这个是你看这个唐朝啊，这个永嘉大师唐朝人啊，那个时候说的话啊，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有啊，那个时候偶见不常见啊，啊，今天遍地都是啊，足在心，养在身。造这是造作大罪业，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个是灭佛法了。啊，诸位想想，有几个像印宗法师那样的人呢？我们这是在千古当中只看到这一个啊。六祖出来的时候，则遇到印宗，印宗护持他，所以六祖。